新年的开始，我们亦都开始一个新的在诗篇那处一连串的讲道。我们这个题目，这个一连串讲道的大主题叫做情绪的画廊。因为诗篇里面，我们看诗篇的时候，好像去参观一个最美的最出名的大艺术馆，150篇，每一篇都好像一个艺术馆里面的一个画廊， Gallery of Emotions。 画廊里面有很多图画，我们看第一篇，诗篇第一篇很短，六节那么多，但是六节那么短，我们看到四个图画的主题都是一个有福的人生，有福的路。第一个图画给我们看到神将人分成两部分的，神分门别类将人分为两个极端，第一一边是义人，另外一边是恶人，一边是蒙福的人，另外一边是冇福的人。不信的人，不信主的人，他立刻听到这句说话很反感的，他立刻会对你们说，你们的基督徒啊，为什么这么偏见，这么虚伪，这么自以为义的？因为不信的人间啊，好就忌罪忌是什么？罪忌是人，我们将人分开。小蚊仔在小学一开始就已经被老师教导，我们看人不应该分人的，我们不应该将人按住他的种族，按住他的肤色，按住他的性别男女分别，按住他的性爱对象的喜好，按住他的能力，按住他的年龄，按住他的社会的地位，将人分开。这个是不信的人的价值观。哦，他一看到这句说话，我们将人分成两半的，他立刻说，你们基督徒，你们这么偏见的。大家细心看一下经文，神不是按住肤色，神不是按住种族，神不是按住男女的分别，神不是按住年龄来将人分开的。神怎样分人？神说这些是义人，这些是恶人，这些是蒙福的人，这些是没有蒙福的人。所以神判断有福与无福是义人不恶人，完全不是关联到我们的种族、我们的肤色、我们男女的性别。神说这些人是我接纳的，不接纳的跟我们的外貌、跟我们的外表一点都没有关联。无论我们肤色是什么，无论我们的种族是什么，无论我们是男与女，无论我们在社会的地位是高是低，神说仍然可以得到我给你们的祝福。神话圣经里面没有义人的，连一个都没有。我们有什么权柄可以说我们可以审判这个人是义，那个人是恶的呢？我们福音派的信徒，我们持守圣经的，我们没有权柄，我们没有权力，我们都没有资格去判断一个人你是义人呢，又或你是恶人。主耶稣也都吩咐我们，我们没有这个权柄，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去分别去判断一个人是义人，一个人是恶人。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说什么？我们不要论断人，是不是记不记得的？免得我们受人论断，记得那句说话吗？所以人世间不信的人跟我们争论，其实他们没有理由向我们争论的，因为分别义与恶不是我们分别，而是神分别，而是神的话分别。不信的世界他们抗拒的是神，不是抗拒我们。下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谁是义人，谁是恶人，谁是义，谁是恶的？不信的人世界跟神争论，说神将人分别，不信的人，不信的人亦都在这一处与神抗拒， 因为不信的人同神有完全不同的定义，不同定义什么是义，什么是恶，人世间怎样论断一个人是义一个人是恶的，不信的人怎样论断这个人是义那个人是恶的，不信的人世间用基督徒的伦理 Christian ethics， 用基督徒的伦理来判断。但是神用什么判断？神用基督徒的救主来判断义抑或恶。我会解释不信的人他对你说什么，他说你的耶稣我不要的，十字架我不要的，但是呢我好喜爱他登山宝训的教导，我好喜爱那个金戒 Golden Rule， 记得那个金戒，就是说你要人怎样待你，你亦都要怎样啊，怎样待人啊，这个说话呢是很合逻辑的，每个人都想受别人尊重，每个人都想受别人地有礼有貌，每个人都想别人俾佢善待佢，俾佢慷慨，所以呢我哋要做同样嘅去尊重别人，善待别人，慷慨别人，好使到我能够创造一个更完美嘅世界。哦，不信嘅人话，如果你可以制造到一个更完美嘅更好嘅世界，呢个咪就係得救囉。哇，我哋嘅目标係要做一个世界更多和平，更多平等，更多自由，这些人又是按住基督徒的伦理做人。他们说这个神一定会判断我是义人啊，因为是按住基督徒的伦理做人的。什么是恶人呢？不信的人会对你说，谁违背神的伦理就是恶人咯。谁人伤害软弱的，哪个人伤害无助的，那些就是恶人咯。哪个人剥削危害别人安全的，别人利益的，那些就是恶人咯。与基督徒的伦理相反，那些就是恶人咯。你卖毒你一定是很恶啦，是不是？你不间恋儿童的，那个是很恶很恶啦。你 serial killer 连环性谋杀的人，哎呀你是很恶很恶了。你一个骗子，你将一个老人家一生的储蓄都拐晒骗晒，哎呀你是很恶很恶的。不信的人说，我一生尽力的按住你们基督徒的伦理去做人，我一生尽力的去爱我的邻舍，我起码我不恨他啦，所以神怎可以不接受我？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态？这个是不是你定义什么叫做义，什么是恶的？我怎会是一个恶人啊？我从来都没有犯过法的。你不要说我是连环谋杀，我连乌蝇我都不怕的。我一生人开车几谨慎，守足规矩的，几十年啊，一条告票都冇攞过嘅。你哋福音派基督徒点可以话我系一个恶人啊？我唔需要你嘅救主耶稣，我只系需要按住你嘅伦理 ，your Christian ethics 去做人。你知唔知啊？我比你教友、你教会里边嗰啲会友更老实啊！你知唔知啊？我比你教会里面的教友更慷慨，更良善，更慈心。所以你不要来告诉我我要悔改，你不要来告诉我我要信主。不信的人就是这样定义什么叫做义，什么叫做恶。但是神是不是用这样的定义的？圣经是不是用这样的定义的？圣经说义人是谁？义人是神所能够接纳的。回音不得。恶人是什么？按住圣经，恶人是神判断不能够被他接纳的。圣经里面一次又一次的重复，人世间有多少义人？人世间有多少恶人？圣经一次又一次的重复，人世间一个义人都没有。 连一个都冇。圣经一次又一次嘅话，每一个人都系恶。无论一个人点样努力、尽力去按住基督徒嘅伦理去做人，都系在神面前系恶。大家好熟悉约翰福音三章第十六节，系咪？嗱，而家打足球啊，好热烈噶。你一定会睇打波，见到有人将个好大嘅纸写住 John 三两点十六，有冇睇到球场有啲咁嘅标志噶？个个人都知道神爱世人，甚至但系极少信徒留意到第十八节。第十八节话乜嘢？好少人睇第十八节，个个都睇第十六节。十八节嘅说话，信主嘅人不被定罪。下面一句呢，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不信嘅人罪已经定了，意思即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罪名成立挂在他的颈上面。这个罪名的成立是颁布给人世间每一个人的，包括尽力按住基督徒伦理生活做人的人。我是这样很凄凉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定罪之下，我们在定罪之下怎能够活出一个有福的人生啊？每一个人都是在定罪之下，怎可以蒙神接纳啊？怎可以得着有福的人生啊？这个就是福音，福音就是这一处神差派他的儿子，取名叫耶稣。他降到人世间只有一个任务，只有一个任命，从出世的摇篮走上十字架，将他的生命献出，成为一个赎罪的祭，付上赎罪的价，买到赦罪给我们。这个主耶稣只是向我们要求什么？只是向我们要求我们的承认，只是要求我们的谦卑，在面前，在他面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他的宽恕，我需要父神的洁净，我需要父神的怜悯。不是要求很高啊，只是要求我们谦卑心服，他只是要求我们悔改，不再走自己走的路，他只是要求我们回转，从背叛进入到屈服，他只是要求我们从不理不睬进入到去遵命，他只是要求我们屈服。父母对儿女要求乜嘢啫？系咪？父母对儿女只系要求一样，听话、屈服、低头。主耶稣只系要求我哋信赖，信赖佢系我哋嘅神，主耶稣系我哋嘅主宰，主耶稣系我嘅拯救，主耶稣系我嘅救赎。如果我能够接受到主耶稣俾你嘅要求嘅话，如果我哋能够承认我哋需要父神嘅宽恕，如果我们能够悔改，从我们拒绝他转向接受他，如果我们能够转离我们以前对他的不理不睬，转向去接受他做我们的人生的主宰，这个就是一个人的悔改归主啊。归入基督之后啊，归主之后啊，有一个极大的在神面前地位的转变。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归主之前，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地位是一个挂住罪名成立的人。归主之后，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极完全革新的改变的地位。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以前的罪名还怎样取消了，以前的罪名洗净了的，以前的罪名是清除的，不再是挂在我们颈上的，是一个无罪被释放被赦免的。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被义，被称为义，或者被称为恶，完全不是关乎我们基督徒的伦理，而是关乎基督徒的救主耶稣。如果你因信主进入到基督耶稣里面的，你才可以开始一个真正蒙福的生命，真正有福的生命。因为只有在基督里面，神才能够看我们为义人。在神的眼中，我们没有自己的义可以称，无论我们几咁虔诚，尽心尽力活出基督徒的伦理。大家有没有看到啊？独一无二的是基督徒的救主，因为在天上地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什么？ Thank you， 靠着得救。基督徒的救主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基督徒的伦理啊，不是独一无二。Christian ethics is not unique。基督徒的伦理啊，不是独一无二。其他的文化、其他的宗教思想都有同样的伦理啊。中国人啊，都有金戒的，说话有少少不同之嘛。儒家思想话乜嘢？己所不欲，咪就系你有人点样待你，你又照样点样待人咯。同一个伦理，同一个意思。回教徒有好多同样嘅伦理噶。回教徒啊，好善待、好慷慨对陌生人噶。耶稣有冇教导我哋慷慨对待陌生人啊？嗰、那个系相同嘅伦理。佛教好注重乜嘢？唔杀生嘅，好尊重生命嘅。圣经耶稣嘅伦理话乜嘢？尊重生命。但系基督徒嘅伦理唔能够拯救，基督徒嘅伦理唔能够将我哋在神嘅面前有罪嘅地位改变成赦罪嘅地位。基督徒唔将人分开嘅，但是神将人分开，神的话将人分开。所以第一个图画我们在第一章里面看到的，就是神将人分开为义人或者是恶人，有福的或者是没有福的。不是我们基督徒有权利有资格判断别人，但是我们要判断的是什么？我们要判断是我们自己，我们要自我判断，我在神面前的地位是什么？我在神面前的地位还是有罪名呢？挂住呢？因为是已经赦罪。但是因为如果我没有判断我自己，我不知道啊。我在神面前如果是仍然有罪的，不义的，第一章所答应的祝福啊，不是给我们得到的。任何一个人在神面前没有这个义的地位，第一章这个祝福不是应用到他身上，所以神将人分开。第二个图画，第二个图画给我们看到一个义人被神接纳的，他会怎样做可以得到生命的祝福。有两方面，这个第二个图画有两边的，第一边呢是一个负面的，就是他不会做什么的，另外一边是一个正面的，他会做什么的。你首先看负面的，他不会做什么的。第一节的说，首先他这个新译本刚才我们读的是很好的，不从恶人的计谋，我们背惯很久之前背惯圣经，我们就是说不从恶人的计谋。恶人不是说外面最坏最坏的罪犯才是恶人，大家记得吗？恶人是谁？恶人就是说不接受基督耶稣的义的，不接受主的拯救的，不在基督里面的，那些是恶人。无论他几咁道德生活都好，无论他几守足基督徒的伦理都好，但因为他们没有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他们是恶人。计谋是什么？计谋就是不信的人的价值，计谋就是不信的人的智慧， 计谋就是不信的人向你讲的说话。神话如果你想找到真正有福生活生命有的祝福的话，如果你真的想在动荡当中能够找到肯定，如果你真的想在苦难临头的时候得到平安得到安稳的话，你就不要跟住恶人走的路，你就不要听他们讲的说话，你就不要同意他们的价值，你就不要以为他们的智慧是高级。大家有没有听过不信的人跟你讲说话的？大家有没有听过基督徒跟你讲不信的人讲的说话？我听到我会更正他的，我说基督徒不是讲这些说话的，基督徒不是有这些价值的。几时有人跟你讲过，我经常用这个举例的，有没有人跟你讲过你有健康你就什么都有，你没有健康你就什么都没有晒，有没有听过这句说话？我讲过很多次的，是不是？我们教会里面基督徒都讲过这些说话的，我更正他的。或者你听过在教育跟你讲这句说话，不要听这句说话，不要走他们走这条路，不要同意他们的价值，不要以为他们的智慧很高，很好听很合理，假的说话，假的说话。如果我们没有健康就什么都没有的话，我们个个都什么都没有的，我们几时有真的好好的健康的？我们个个尤其是这一堂，是不是个个有多少好健康的？那些就是恶人的计谋。如果你真的想找人生的祝福，不要听这些说话，说有什么人世间讲给你听的价值观讲的说话。人世间不信的人会跟你说，福是钱能够买到的东西。今天出面的广告就是这样讲，你一定要拿到这些，如果你拿不到这些你就没有福没有喜乐没有快乐，你一定要拿到那些，如果你拿不到那些你就很惨的了。有没有看电视啊？你即刻打电话来啊，订货啊，十分钟之内啊，买一送一啊，不单止买一送一啊，运费都帮你给 No handling fee No shipping fee。 所以你的感觉就是什么？我一定要拿到咯，我快点去打电话咯，迟点都不得咯，如果不是的话我没有快乐咯，如果不是的话我没有祝福咯。人生的人世间出面的那些假说话就是什么？如果我能够拿到多一点我就快乐，如果我能够爬到更高一点我就快乐了，如果我能够活多一两个月一两年我就更加快乐了，如果那个人啊会改变一点我就快乐了，如果我四周围的环境能够好一点我就快乐了。这些是人世间不信的人讲的说话，不从恶人的计谋，不要听，不要以为他们是很智慧。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我们的福乐是从更无限更优越的来源。保罗好认识这个更优越更无限的来源，他写信给腓立比书第四章，应该是第十一节的书。保罗说，我已经学到在任何的境况之下都知足为乐。所以不要听不信主的人向你讲的说话，不要听基督徒向你讲不信主的人所讲的说话，不要跟随恶人的计谋，也都不要站在恶人的路那说，不站罪人的道路。什么叫做不站罪人的道路？不是说站在树拦住罪人去行恶的。一个人站在恶罪人的道路的时候 是为了什么目的？是等他，是等住罪人，想跟他一起去作神不喜悦的事，与罪人同伴，喜好罪人所喜好的事，跟他们一起有份。神话不要旨意在罪人的路上可以找到人生真正的祝福， 还有第三，不坐能够和合本话涉万人的座位，大家记得噶，不坐涉万人的座位。呢、这个翻译呢、这个新译本翻译得更好。不坐好讥笑的人的座位，涉万人就系讥笑，讥笑谁啊？不信嘅人当中最敌对神嘅、最鄙视神嘅，就系涉万人讥笑，讥笑神。讥笑神所有的本性，所有的作为，他们讥笑神的存在，他们讥笑神的权能，他们讥笑神的圣洁，他们讥笑神的话。大家有没有体会得到啊？是一个进展性的，不信上的人他们抗拒神有进度的加强。首先是恶人，他们是有 很可能有很好的基督徒的伦理生活，很好的道德生活，但是因为他们不信主的缘故，就是神眼中他们是为恶的，是不义的，而进展到一个罪人，就是主动的去行神眼中看为不正的。然后最后第三，涉万讥笑耻笑神的一个进展，也都会看到我们有一个进展的参与的生活。看到吗？起先一开头的时候跟随，跟随只不过是听之嘛，然后从听进入到站在雪等，从站在雪等进展到坐在一起，坐在一起跟这些讥笑神的人一起，你是有本分，但是神说不要跟随，你们是在神眼中看为正看为义的，你是有智慧的。如果你真的想人生的真正的祝福，如果你真的想在动乱当中找到肯定稳固，你想在苦难当中找到安乐，你不能够在人世间里面找到，反而在哪里找到？第二节，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在哪里找到人生真正的祝福？在神的话里面。神的律法当时只是指摩西五经，因为在大卫的时代和当时的文化里面，时代里面摩西五经只是当时的圣经，但是我们今时圣经已经完整了，神已经完完整整的将他的启示给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在创世纪和启示录和所有的之间，向我们启明他救赎的计划，向我们指导我们怎样可以得救，更给我们指导我们怎样可以过生活是神所喜悦的生活，神所接纳的生活。在神的话里面，我们找到这个蒙福之路，永恒的不削减的不减退的祝福。大家有没有体会得到啊？这个强烈的对比不能够更清楚，不能够更强烈。第一和第二节之间，义人和恶人，有福和没有福，我们听谁的说话？我们听不信的人的智慧呢？因为我们听神的智慧，在神的话里面，我们站在雪等和其他罪人一起行神眼中看为不正的呢？抑或我们与其他信徒一起同行天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我们想同讥笑神的人一起呢？抑或我们想同荣耀神的人一起？我们想听人世间的声音，抑或我们想听神的声音？我们喜好的是喜好世界能够会给到你的，因为喜好只有神能够给到你的。喜爱，喜爱，什么叫做喜爱？喜爱这两个字，喜爱很容易的，你将个小蚊仔，三四岁的小蚊仔带去一个卖糖果的商店，你知道什么叫做喜爱？三四岁的小蚊仔你带他去有个糖果店里面，你看他的眼睛，是不是呢？ 你有孫啦，你帶佢試下啦，你會知道咩叫做 delight in the word of God。 佢嘅眼突然間唔單止隻眼啊，佢嘅口都嗰個就係喜愛啊！你中意車，你中意新車靚車啊？我帶你去新車行，你知道咩叫做喜愛？你中意食，我帶你去拉斯維加斯嗰啲自助餐，你又知道咩叫做喜愛？一個人能夠得到真正永恆不變祝福嘅，佢喜愛乜嘢？佢喺神嘅話裏面找到他的眼能够碌大的，他的口能够惊愕的东西。情绪无论低落到几深都好，神的话能够将这个人从最深地里面提升出来。无论他的怀疑是几大都好，神的话能够给他这个更新的保证。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告诉你听，我情绪不起不落的，I'm an emotional flatliner. Flatline 即是一条直线那些，好像死了一样的。但是大家有没有知道啊？我有时我都有情感的，你信不信啊？我不能够读以赛亚书，我的情绪不被激动的。我在以赛亚书里面看到神的全能，看到神的慈爱，看到神的信实，看到神的怜悯，看到神的应许。我看以赛亚的时候，我情绪一定高昂，被神的话提升的。约伯书不能够感触到我的情绪，罗马书也感触不到我的情绪。我看约伯记，我看罗马书，好像看那些法律书一样的，好硬的，好冷冰冰的，好像在法庭里面那些拗颈的说话的。但是以赛亚书感触到我的心，我每一次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一定被情绪激动，看到神的本性，看到神的答应，被感动。我的生命里面有一条神经线，以赛亚摸到的，这个就是喜爱。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得到这个喜爱。你寻求神，你寻求人生的祝福，你在神的话里面一定找到一个地方能够触摸到你的神经的。当你喜爱某一样东西的时候，你自动的，你自然的会昼夜思想。你喜爱一样东西的时候，你自然的日日夜夜都会想到的。任何人他喜爱神的话，你不用暗他的，他都会去追求神的话。你不用暗他去听到啦，你不用打醒他的，他自然的喜爱的缘故永远听不够的。你不用去吹，你不用去暗，你不用去踢他去读神的话，去背神的话，他自然的会日夜思考追慕神的话。所以我对人说的，你不用催人去主学的，你不用催人去读圣经的。我们只是祈祷什么，我只是为他祈祷，好使得他有一个喜爱神的话的心。你只是为他祈祷，神赐给他一个灵命的苏醒，给他一个喜爱神的话的心。如果一个人没有喜爱神的话，你怎样吹他踢他暗他都好，只是一个行刑来的，你行刑他，你行刑自己，很凄凉的。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这个喜爱的心的话，你怎样勉强他都没有。我不喜爱吃糖的，我不喜爱吃朱古力糖的，你不用教我这个吃最靓的欧洲朱古力糖的艺术。我知道比利时朱古力最靓，我知道瑞士朱古力最靓，你唔使教我，我知道噶。点解我唔食啊？因为我唔喜爱啊嘛。如果我喜爱嘅话，你唔使暗我，我自己日日夜夜都会攞嚟食， 我喜爱 pistachio 开心果。你嚟我屋企嗱，你见到我张凳度四周围都系污糟邋遢嘅，因为我日日夜喺树搣食开心果嘅，系咪照样噶嘛？我哋祈求神将一个喜爱神嘅话赐俾人心。第二个图画，一个真系追求神嘅祝福嘅，佢唔单止唔会听人世间嘅说话，佢唔会参与罪人嘅事，佢唔会从人哋一切嚟喜恶，冇话侮辱神。嗱，佢人生系乜嘢啊？俾你睇到蒙福生命嘅图像，蒙福嘅生活。第三个图画，第四节嗰处，他像一果树栽在溪水旁边，是一个农业的一个农业性的一个图画来的，形容两个生命，一个真正有福的生命用什么来衡量的？用质量而不用数量，第一。第二是用人生的成果，第二是用人生的成就。我们慢慢来看看，一个有福的人像一果树栽在溪水旁边，中东地方是沙漠地方，很干很渴的，那些树不是很高的，不会很粗，不会很大的，但是有福的人的生命完全不同，像一果树栽在溪水旁边，翠绿不枯干的，生命的活力，生命的能力涌流出来的。那有一句说话，年轻的人第一堂他们很少用的，但是我们这一堂年长一点就经常用的，第一堂年幼的他们不会用什么的，他们很少会用 quality of life， 人生的质素，人生的质量。年轻人会用什么说话多？ quantity of life， 人生的数量。但是我们现在这班年老一点，智慧多很多了，我们现在不计人生的数量的，我们现在是计什么？计人生的质量的。年轻的时候我们用数目来衡量我们人生有福或者无福，收入有六个数或者七个指数，一间屋有五千尺，年轻的人举重啊，200磅，我们现在讲不讲举重200磅的？5磅都举不起了，现在不要说200，是不是？年轻的时候我们很顾着什么？穿那件裙啊 size 第四啊，现在我们不计数的了，是不是？是不是？我很久之前我去探过一个家人，那个家人里面一个很难忘的室内布置，我一入门口，一入大门就有一个很大的玻璃缸，不是很小，摆在台上面的小的碗仔，很大的20-30加仑的玻璃缸，里面载满晒什么？载满晒火柴盒，火柴盒 matchbook， 即是原来搣开那些火柴盒。为什么呢？他们不吃烟的，他们那些火炉是新的，不用用火柴点火的，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多几百七数不到很多百的火柴盒的？是因为他们储收集火柴盒的，火柴盒都来收再来做什么？是因为那个火柴盒的数量就是代表他去过多少间餐馆吃饭的数量来的，每一间餐馆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火柴盒的。现在或者没有了，因为以前现在餐馆不能够吃烟的，现在没有，以前几十年前间间餐馆都有火柴盒给人的，他们收集，就是说每一个餐馆去过的都拿一个火柴盒回来做一些所谓纪念品，意思就是说我的生命的有福无福是我去多少间餐馆的数目来衡量。所以当我们年幼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用数量来衡量人生的祝福，但是我们现在年长一点，熟龄成熟了一点，是不是？希望呢我们用质量的，当你口中的牙从32只跌落到3只那么多，你还能不能够 有人生的活力，你还能不能够有人生的动力，有真正的喜乐，有真正的感恩，这个就是质量的问题。那你说是不是质素质量比数量更加重要呢？真正有福的生活不是用数量来衡量的。当我们肉体的能力削减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活力动力喜乐依赖神信靠神，更加成长更加长进的，就是一果树栽在溪水旁边，看到吗？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永无止息的来源，给它生命的活力生命的能力，是出面外面的环境遭遇不能够变迁改变的。外面几咁低落几咁衰败都好，外面几大的受外面最严酷的打击都好，不能够控制的，无论出面的温度几高都好，没一样能够减退他生命里面的活力动力喜乐依靠。在哪处找到这个永无止息的泉源？在基督耶稣里面，唯独在基督耶稣里面。耶稣对一个井旁的妇人说什么？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一节，如果我没记十四节，耶稣对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必永远不渴，因为我所赐的水一定会在他里面成为永流的泉源，直涌到永生，永无止息的，一直将我们人生里面一直涌流出，直到我们到父神的面前。在基督里面，我们生命的质素才是真正的祝福，这个是第一个。第二呢，人生的成果 fruitfulness of life， 人生的成果，他生命好像一果树栽在溪水旁边，然后下一句是什么？按时候结果子。一棵果树应该有果但是没有果的，不是祝福来的，是一个咒诅来的。你记不记得耶稣怎样对一棵没有果的无花果树说的？耶稣咒诅那棵树，但是一棵果树满满的结果出来，种果树那人的喜乐，雀鸟的喜乐，因为在这个果树里面可以找到栖身之处，有得食的地方，就算出面四周围的人都可以在这个这么丰满的果树下面遮阴。人生的成果亦都不是用数量来衡量的，而是用质量来衡量的。如果我们用人生成果用数量来衡量的话，我们个个都是很缺乏的，我们个个都是很缺乏的。因为我们人生的成果到几多岁就停了，通常来说我以前教书的同事啊，个个都五十零岁已经退休的了。平常我们几多年岁退休的？六十六。如果我们说我们人生的成果是我们退休之前所结的，退休之后有什么成果没有的话，我们人生这棵树是很缺乏的。但是有福的人的生命就是不是这样，有福的人的生命是像一棵树按时候结果子，不是用数量 来衡量，而是用它什么祝福带到这个人世间，什么祝福带到其他的人来衡量。大家知不知道我为你怎样祈祷的？你跟我一起祈祷的人，你好像你问了 Gary 跟我一起祈祷的，我为你们祈祷，我说但愿你人生最大的成果最多的成果不是你过去的人生，而是你将来的年月。特别是我们当中大家已经退休的，揸紧住这句说话，你人生最丰满的成果不是过后面的， 是前面的。然后第三形容人生的成功，你看第三节最后一句说话，他所作的一切尽都顺利，他所作的一切尽都顺利。这个顺利不一定是说金钱发达的那个顺利，义人做生意都会失败的，信主的人做生意都会蚀本的，生意成功是神祝福的其中之一，但神没有向任何所有的人都答应你做生意你一定成功赚钱，神没有向任何人欠这个应许。但是什么意思啊？他所作的一切尽都顺利，他是指边个？他是指义人，义人所作的一切都顺利，义人所作的一切是用什么目的推动他的？义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以神的荣耀来推动他的，义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是谋求神天国的利益，义人所做的一切都是谋求神能够得到荣耀，自己没人记得都无所谓。这个就是义人的定义，所以他所有的努力，他所有的争取，他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神的荣耀。如果他所有的都是为了神的荣耀的话，一定顺利。为什么？因为神一定会将荣耀归给他自己，所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顺利。一个人生无论外面环境是遭遇怎样，他有内在的活力，内在的动力，永无止息的动力，这个才是真正有福的人生。一个人生不是用年龄的限制，而是一生一世都不停的结果的，这个是有福的人生。一个人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神荣耀为目的，神一定会给他成功的顺利的，这个是有福的人生。最后一个图画，我看着个钟的，大家不用怕，我看钟正紧张的，你第四个图画给我们看到好长啊，今天讲到，因为话没冇形容到，冇形容到呢个恶人嘅生命。第四节，恶人唔系咁样，佢像糠秕一样被风吹散。呢个又系一个农业嘅图画，今时今日仍然会睇到呢个图画嘅。冇机动性耕田嘅人咧，佢用手啦，佢收割咗之后啊，佢点样打谷噶？佢把啲谷喺地下里边，用啲棍嚟打。打嚟做乜嘢？將嗰啲糠秕啊，嗰啲谷衣啊打開，然後點樣啊？然後用啲好大嘅叉一吉，將佢喺挑起天空個樹。點解啊？風吹啊嘛，風吹咗之後啊，點樣噶？啲谷米會跌翻落地噶，嗰啲糠秕谷衣會點樣噶？會吹散嘅。點解啊？因為谷米啊有真正嘅份量，谷衣。好轻的，没真正的份量的。恶人的生命，不信的人的生命一样是这样，没基督在他生命里面的一样这样，没真实的份量的，好轻的，好像毛那么轻的。外面有什么攻击的时候，有什么打击的时候，他所有的一切以为威，以为强的吹散的，他人生没有真正的份量的。虽然他有很多人以为有福的象征，但是在神面前都是假的。第五节，他不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必站立不住，在审判之前必站立不住，因为他们没有基督在他生命里面，在神的眼中他们没有真实的义。第四个图画，第六节，俾我哋睇到一个肯定同埋一个警告。第六节，神必看顾义人的路，恶人的路必灭亡。肯定，神一定会看顾，睇住义人嘅路所走嘅路，一定睇住保护嘅， 你不会走歪路的，你不会走歪的，你不会走失的，一定保护我们从邪恶从危难当中保护的。我们就算跌倒，神的眼睛看着，祂的手将我们扶起。我们软弱，我们疲倦，我们要坐下，我们不肯走，神的眼睛看着，祂会伸手出来带着你的手继续向前走。因为神的眼睛看着，神的手拖着。相反的，恶人不是这样，祂的路如果祂坚持不悔改，仍然走在他现在走的那条路，一定会将他带到去灭亡的路。还有几分钟，大家问一个好几个很重要的问题，每个人都需要回答的。你当中在神面前，你肯不肯定神判你是义人呢，因为是恶人？我不是说你做过什么犯法，你不是恶，你很良善，你好按住基督徒的伦理去做人，但是在神面前，神怎样判断义和恶？如果你在神面前没有基督耶稣做你的代罪，没有基督耶稣做你的拯救的话，在神的面前，无论你几咁有道德有伦理都好，你仍然是一个恶人。我们是义人，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义人，你凭什么衡量你自己是义人？神给我们的祝福是给我们的恩赐，但是享受与享受不到是在乎我们怎样选择我们人生走的路。我们选择我们听不信的人的说话，抑或听神的说话？我们听不信的人间的智慧，抑或听神的话的智慧？什么是你心所喜好的？什么令到你的眼睛睁到这么大的？什么是你的口使到你的口张开这么惊愕的？人世间有很多东西能够给我们的眼睛擘大，我的口惊愕，但是人世间所给到的都是假的，都是很快过去的。唯有神的话成为我们喜好的追慕的时候呢，这个永恒的喜乐祝福不会消失的，永远是真，永远是实，有永恒的分量。一起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虽然六节这么短的经文提醒到我们，我们听哪个人的说话，我们喜好追慕什么，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生，我们是追求数量抑或是追求质量，追求真正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边，永恒的有基督的生命涌流出来，抑或追求人世间以为是真正有福的。但父神，你给我们灵命里面的苏醒，灵命的能力去选择走向得到你给我们的祝福。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